再讲多一次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今天的讲道呢就跟母亲节有关，跟母亲有关。我们就是从旧约里呢，将从旧约里呢看一位妇人，一位女士，她呢在故事的开始呢，她不是母亲。故事的开始的时候，她不是母亲。到了故事的中间呢，她才成为一位母亲。可是当时故事还没有完，一直到结束呢，我们才看得出她是怎么样，是一位拥有优良性格的母亲，拥有优良性格的母亲。因为这个世界嘛，我们常常看到母亲的时候呢，通常我们会谈到做母亲的，哇，她的责任啊，她的义务啊等等啊，她有做这个有做那个。我们通常看一位母亲是好母亲还是不好的母亲，都是凭她所做的来断定。可是呢，很少人会看一位母亲呢，是她有没有这个性格，她有没有那个性格，很少人看内心，通常人都是看外表，对吗？因为圣经也有说嘛，我们人只能看到外表，可能只能看到行为，看不到内心。可是圣经呢，却教导说，要看人呢，好像神看人是看内心，神看人看是内心。所以要做一个好母亲呢，就是要有一些优良的性格，一些优良的性格，比方说忠诚。忠诚就是一个很好的性格。可是呢不是母亲的啊，也不要说哦，今天这个是母亲节的题目，所以啊我不用听了，我可以关掉了。不是，因为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性格呢，只要你是基督教徒都对你有用，都对你有用的，所以不是母亲也必须听。好，所以性格有什么好性格呢？忠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性格，同情心，宽容很重要。如果你每样东西都斤斤计较，都记仇，完蛋了了，肯定生大病。自我牺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性格。鼓励，能鼓励人家，也能让人家鼓励你。还有灵性的更加是重要，这些都是不可少的这个成分。所以这些都是不可以忽略，不可以忘记的成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庆祝母亲节呢，我们就要看看一些这些优良性格怎么样做个好母亲，也可以说怎么样做个好基督教徒。好，我们在看这位妇人的之前呢，先来祷告一下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再次的请求您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，用您的话语呢，来让我们看得出这个妇人呢是怎么样有这些良好的性格，来做一位好母亲也甚至做一位好信徒希望我们也能从中学习。奉主耶稣之名，我们祷告，阿门。好，首先呢，根据你的单子，我们看第一件第一个性格，就是他呢，这位妇人呢，处事周到。好，他怎么样处事周到呢？首先，他有同情心。他怎么样？他有同情心呢？按照他的知觉来表露出他的同情心。故事的开始呢，就是这个《列王记下》第四章第八节。我们先来看第八和第九节。故事开始一日，以利沙走到苏练，在那里呢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。好，以利沙你们知道吗？以利沙就是一位先知以利沙。故事这里呢，就说有一天呢，以利沙他就走路到苏练这个地方，不是去练书啊，不是去读书耶，是苏练啊，
一个名字
啊，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他不是去学校啊，他去苏练一个地方的名字。所以呢，以利沙他常常 会去苏练的，去这个地方。好，在那里呢，所以他来来往往，所以通常他会经过这位大户， 就是大户是什么？大户就是有钱人，好像啊慧花姐这样的啊，要有钱人，大户人家，大户指的就是社会地上社会地呢地位高，社会地位高有财富的人家，就是叫大户。好，所以他常常经过这位这个大户人家，这个大户呢有一个，当然有他那个他的先生，有这位富人。那富人呢，他就见到以利沙常常经过，他就想，他就表露出他的同情心了咯。他就见到这位以利沙常常哇路途遥远的走，他就强留他吃饭，强留他就吃饭，留着吃饭。此后呢，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呢，就进去吃饭，就进去那位大户人家呢歇会儿，然后吃顿饭。妇人呢就对她的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呢，就看出很多东西。首先呢，就看出这位妇人呢，她很有同情心，她很有同情心，她是有钱人哦，她是大户人家哦，她可以不理睬以利沙的哦，因为以利沙只不过是一个过路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要去踩他？为什么我要留他吃饭？啊，我的家这样干净，这样大间，叫他进来不是弄脏我的家？我还要煮饭给他吃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可是不是，这位妇人呢，他呢是非常有同情心的人，他就向这位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呢显示怜悯，显示他的同情心，也看得出呢，这位妇人呢，他呢。他有这个辨别真假、辨别是非呢的能力。你这样，你看啊，他说我看出这位人士呢是圣洁的神人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教导错误的教会反而有很多上万的人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呢。没有这个特长，没有这个性格，他们看不出，分辨不出真假是非。他们根据什么呢？他们根据人多就是好，是吧？好像买东西这样，哎，排队啊，哦，就是便宜，好吃，啊，你去小贩中心不知道要吃什么来。你不懂要吃什么，看到哪里有排队呢就去。我不一样，我看到哪里没有排队我就去，因为比较快，吃饱了就走了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样，哇，那个教会这样大间，人这样多，一定是好，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有神保佑。可是这是错误的看法。这位妇人她不是，她看得出，她跟丈夫讲，我看得出这位人不同，这个人不同，他呢肯定是圣洁的神人，他不是神呢，他是神人，就是神的仆人，神派来的先知。好，另外呢，他不但能看得出，他不但有很好的知觉，他呢也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。我们看第十节，他就跟丈夫说，我们可以为他，为这位以利沙和他的仆人，在墙上盖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呢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。他来到我们这里呢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哇，不只是留给他吃顿饭哦，现在呢还要盖一间，不只是一间普通的房哦，不只是说啊。打开一张床给他睡觉就好，还要建一间房子，一间小楼哦，还有桌子椅子，只差没有 aircon 了哦，哇，什么都有了嘞，很不错的，可以在那边不只是歇脚，还可以在那边啊睡一会儿啊，就是随时经过的时候都可以在那边用那间房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得出这位富人呢，他没有被他的富裕啊影响他的同情心。好，他没有被他的富裕冷了吗？调高一点，没有被他的富裕呢影响到他的同情心。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， 可能起初是 很有同情心的人，可是呢有钱了就是被他的钱给盖住了，他的眼睛就是有那个钱的标志了了，什么都看不到了了，没有同情心了。可是他不一样，他呢为以利沙建了一间房，而且呢他建这间房呢没有别的用心，没有别的用心。这里呢这根本没有提到说他想因此得福，没有，他想有什么什么别期待以利沙能给他任何回报任何好处，没有，他是真心关心别人，他是真心关心呢不只是任何人，他关心什么神人，他关心神的人，神的仆人，还有神的工作。我可以想象，就是说他呢看得出这位以利沙是神的人，所以呢他不能去做神的工作，可是他能够做到他所能做到的，就是什么照顾神的人，好让他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能有力去做神的工作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赞美的，好像教会他们很愿意，教会的会员很愿意照顾他们的牧师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牧师呢才能够去做神的工作，他们不能够做，可是他们能够出钱出力让照顾这个牧师，让牧师去做神的工作，如果反过来牧师只是他们的仆人，牧师是他们倒垃圾洗厕所扫地的工人，那就糟糕了，完蛋了，这个教会就等着倒了，好。所以呢这个富人呢他把他的财富看成是一个工具，财富呢是当作一个工具来用的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如果呢财富呢是你的工具，你是财富的主人，你用它，那么呢好处就会很多。可是反过来，你财富变成是你的主人，他用你，就是他控制你，那么你就完蛋了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富人呢就把财富用着当作是一个工具，用来保佑别人。的确呢，他这样的做法呢，就能让神喜悦。他这样的性格呢，就让神喜悦。另外呢，他也懂得知足。他不但有同情心，他也懂得知足。我们看下几节经文，这个以热呢，以利沙来到那里，就进了那楼躺卧，休息了。以利沙吩咐仆人，以利沙有一位仆人，就是叫基哈西。他叫基哈西，他叫他来，他说你叫这苏练妇人来，他就把妇人叫了来。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，以利沙吩咐仆人说，你对他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向王或王帅有所求的没有？他回答说，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。好，现在这个以利沙呢，他自己问妇人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不是妇人来向以利沙要求我刚才讲了，这个妇人呢，他建房子给以利沙，没有要求什么回报，所以呢是以利沙呢自己想表示感谢，但呢却被妇人拒绝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以利沙就说道，你可以向王求财得利的等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位以利沙这个先知呢，他认识王，他跟王有关系的，所以呢他能够替这位妇人呢求一些回报等等。可是呢妇人却说不用，妇人呢还说什么，他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。这 这句话呢，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呢，是当地的一个成语，当地的一个成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很满足，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状态，我对我自己现在目前的状况呢，非常的满意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好像有些人常说的就是没事，啊，就是一切都安，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啊，他没有马上说啊，对啊，我很想要有这个，我很想要有那个，现在是好机会了，现在跟伊丽莎讲一定拿得到了，可是他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，这又说出了什么态度呢？这又说表露出呢这位妇人呢他的知足的态度，知足的意思呢就是他觉得他所拥有的呢足够，而他所缺的呢他不需要，你听得懂吗？他所有的呢足够，他所缺的呢他不需要。现在的人很多想法是什么呢？我所拥有的呢不够，我所缺的呢非常需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什么，就是你钱再多呢还是不够用，因为你所拥有的呢不够，那么你所缺的呢，你每次讲都是我需要，我没有我不可以活下去了，所以是相反的态度，相反的态度，哦，所以他的知足呢不是来自他所拥有的财富，即使他缺呢他还是觉得很满意，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是很少有的，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是非常非常值得赞美的，知足的一个态度，和使徒保罗一样。使徒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，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，他就说，然而敬谦呢加上知足的心呢便是大力了。两个成分，第一呢就是要敬谦，就是要敬畏神，第二呢要知足，跟这个妇人一样要知足，你有这两个成分呢，你就是有大力了，就是你得力了，你就是得到保佑了。可是现在的人不一样，现在的人说我要敬谦，而且我要有多多，也就是为什么又在提到很多教会呢，很多那个很大间的教会，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多人呢？因为他们所传的道呢是丰盛道，他们叫丰盛道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啊，神，你要神保佑你是吗？你要先给神你的钱财，你给神100块呢，他就会给你1000块。你捐给这个教会1000块呢，神就会保佑你，给你10000块，这样的一种丰盛教会，好，丰盛道，所以呢，丰盛福音啊，他们叫丰盛福音。可是呢，圣经根本就不是这样教导，圣经是教导说，你敬谦，有敬谦敬畏神，加上你有知足，神就会祝福你了，好，你就会大力了。所以身为母亲的他，这位妇人呢，他懂得知足，他懂得而且满意，而且呢在这个给了有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呢，能求跟王帅求更好的东西，他都说不要，他都说我没有事，我安居非常非常满意。好，现在呢继续，我们也看到他这位妇人呢，他处处的谨慎，在第14节，然后以利沙呢就对仆人说，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以利沙就苦恼了咯，他说啊，这位妇人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很想为他做点事，可是问了他，他又说没有事，没有别什么要求都不没有，那么他就以利沙就对他的仆人说，那么我要跟他做什么呢？我要帮他做什么呢？他的仆人呢基哈西呢就非常的观察力很强，他说这位妇人呢没有儿子，没有孩子，他丈夫呢也老了，所以很可能呢接着下去也可能没有孩子的， 以利沙就说再叫他来，再叫他来。于是呢叫了他来呢，他就站在门口，他就站在门口。身为女人的她呢，我们在这里就注意到这位妇人呢，她也懂得保护自己的声誉。为什么她站在门口呢？因为房里有两位男人，好，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誉呢，她宁可站在门口，才不会惹人闲话。好，当今的社会很少注重这种礼仪，这种习惯了。好，所以可是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做法，谨慎啊。不管是如果换过来是男的被叫来，房里有两个女的，那么最好呢还是不要进去，站在门口。好，所以他选择站立在门外，这就表露出他的谨慎的性格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呢第五章，保罗也说到，凡事呢查验，善美的呢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呢要警戒不做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的意思，谨慎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打个比方，如果我有一天在等人，那么我就说在这个什么什么咖啡店等啊，可是这个咖啡店的隔壁是卖马票的，很多人排队啊，买多多啊那种的。那么我等人的时候呢，我如果要谨慎，我就最好不要站在那个卖马票的门口那边等，甚至也不要站在里面吹冷气等。为什么？以免别人看到了，哎，陈牧师买马票。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谨慎的意思就是凡事呢有各样的恶事的那个样貌呢，都要小心，都不要去做。好，接着呢，以利沙便和妇人说，第十六节，以利沙说，明年到这时候呢，你必抱一个儿子哦，他讲儿子。那么妇人说，神人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婢人婢女哦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注意到这并非呢妇人的要求。好，妇人到这里呢根本没有提出什么要求，到这里呢完完全全是以利沙自己建议的，自己提出这个帮助。好，说明年的这个时候呢，你将抱一个儿子。这妇人呢已经具有良好优良条件呢作为好母亲了，她有同情心，她知足，只是没有生育。很显然呢，她的心中的疼痛呢是非常真实的，尤其是那个时候身为犹太人，女人呢不能够生育呢是很容易被人家看低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心中的这个疼痛是非常真实的。而从他的答复呢，我们听得出他心中的这个酸痛。他不是怀疑以利沙哦，他不是怀疑以利沙，他说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婢人哦，婢女哦。他不是怀疑，他不是说不要骗我啦，怎么有可能？不是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一直以来都不能够有孩子，我心里的酸痛你应该是可以了解的，希望呢你不要好像说说罢了这样子，或者改迟些时候改变主意。他说我会受不了的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他是很想要有孩子，他的愿望呢是非常明显的，却有一点点的担心这个希望呢会破碎，所以他就跟以利沙说，不要那样欺哄我。好，那么呢第十七节，好消息就来了，妇人一年后，妇人果然怀孕了，到了那时候呢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 所以以利沙他所给的这个应许呢实现了。妇人的故事呢就从在这里呢继续到另一章节去。好，在这里呢他已经成为了母亲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妇人呢他面对测试，他面对一些考验，他面对一些考验。从以利沙认识妇人到这里呢，以利沙已经看得出啊，这位妇人所拥有的一些优良性格，一些优良条件，所以呢给了他一个儿子。在这里呢他作为母亲了之后，他将通过一些测试，他将面对呢首先这个惨剧，这个惨剧一个什么事情呢？第十八节，孩子渐渐长大，以热呢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就是说儿子呢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，已经蛮大了，哦，可以独自一个人呢到田园里呢去找父亲。他对父亲说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对父亲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他父亲对仆人说，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就是有一天他去找父亲的时候，在找父亲的那个时候呢，突然间头非常痛起来，头痛了起来。那么父亲就赶快叫他的仆人说，把儿子抱到母亲那里去。好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母亲将受到一些前所未有的考验。好，前所未有的考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自己生活里都会有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考验，对吗？好，就是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，不知道怎么去应付的那种考验，前所未有的考验。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妇人他是怎么应付的。所以呢突然间有田里的一位工人呢把儿子抱到他的身边，儿子又大声哭着，因为他的头非常非常痛，非常难受。所以做母亲的呢非常疼爱儿子，就温柔地看顾他，看顾那个孩子。好，所以仆人呢抱去，二十节，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这个膝上。好，到了晌午呢就死了。儿子就是这样不幸的过世了，很突然，非常突然的，就是一个下午好好的，儿子跑出去找爸爸，突然间头痛了，仆人抱他回来，到了下午呢，儿子就过世了。是母亲的他呢，甚至任何母亲呢，都很难以接受这样的悲剧。但是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位妇人呢，他是怎么样应付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，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悲剧。首先我们来看看他鼓起勇气，从他的态度呢我们看得出他的勇气。二十一节，他母亲呢就是那位妇人呢抱儿子上了楼，将他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以利沙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呼叫他丈夫说，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救回来。他没有跟丈夫讲哦，他没有跟丈夫说发生什么事哦。好，他的态度非常这个不一样，他没有跟丈夫讲，然后反而丈夫说，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就是不是崇拜的时候，那么为什么你要去见神人呢？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妇人他的回答，他说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非常难以了解的反应，非常了解的。此时的妇人呢展现了什么？他的信心、力量和智慧。信心、力量和智慧，通常人都会怎么样？哭了，撒 伤心了，跟丈夫讲了等等，可是呢她这些都没有做到，她什么都没有做到。虽然她的情况呢非常糟糕肯定，可是呢因为儿子没了嘛，可是呢她却压抑自己的情感，不但没有无助地大哭，也没有向丈夫报这个灾情，只是把儿子放在以利沙的床上，然后呢就说要去做他心里想做的事。好、哦，他的信心他的智慧呢已经告诉他你得去做什么。所以他的作为显示呢他并不准备呢把孩子给埋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把孩子放在哪里？放在床上哦。如果他已经接受了儿子已经死了必须埋，他会把他带到床上去吗？不会，他反而会叫他的仆人说去挖一个洞或者去准备一个坟墓。所以他这样的作为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有信心，神呢会为他做一件奇妙的事，他有信心儿子呢可能会复活，所以呢他正在准备呢要见证奇迹。他的态度非常不一样，他要去找神人，他要去找以利沙。好，而这个当丈夫问他为什么你去找以利沙的时候呢，他的答案又非常特别哦，他说平安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平安无事啊。很多人的很多有时候你没有问人家，见到朋友的时候啊，见到教会的人啊，你没有问他哎好吗，他会怎么回答？假烂，惨了，不好啦不好啦，很少人回答好的，好、哦，很多人都是回答哇惨了啦，不好啦，完蛋啦，裁员啦，公司什么降薪啦等等啦，什么事都不好的啦，没有一个人跟你讲好的啦，好、哦，很少人跟你讲好的，可是呢，他的答案不一样，平安，没有事，好、哦。虽然正经历可能是一生以来最难受的事情呢，但是呢他对耶和华的信心可说是最伟大的最大的最大的，他的心情可能是最低的，可是他的信心呢却是最高的。希伯来书呢保罗就教导我们，他就说圣经里呢记载了很多人物，很多人物，很多伟大人物，他们因着信，因着信，他们因着信呢做了什么？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柔软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还有最后什么？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好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圣经记载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，不同不同的事情。好，不是啊，抵制了这个敌国啊，不然就是得到了应许啊，甚至堵了狮子的口，谁堵了狮子的口啊？记得吗？旧约里的被丢进那个坑里面有几只狮子没有咬死他，但以理啊，好、哦，堵 Daniel 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啊啊等等，他们都是因着信，因为他们有信心，他们才最后一首诗歌我们唱的得胜，因信心而得胜。妇人的态度呢就表露了他的勇气而有他的信心，从他的作为呢我们也能看得出他的勇气。于是呢背上驴对仆人说，你快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。妇人呢就往这个加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的看见妇人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啊，苏练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平安吗？ 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就是妇人来了，骑着这个驴子去见以利沙了。以利沙远远就看到妇人来了，就跟他的仆人说：“哎，你去迎接他，然后呢问候他一下，你好吗？丈夫好吗？儿子好吗？”那么妇人怎么回答？不好啊，不好啊，惨尿啊，细尿啊，完蛋啊，一切都不好啊！以利沙，为什么你这样不好啊？给我一个儿子，然后又把他拿掉，他有这样回答吗？没有，他说平安，平安。好，妇人充满信心。好，信心呢？你懂吗？有些人觉得信心是什么啊？觉得信心就是相信就好，然后就是坐在这里不要做什么。信心，他们觉得我相信就好，我不用去做的。好像比方说，我们不是要找一个新的地方做教会吗？对吗？如果身为牧师，柯牧师他说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要有信心，神会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然后就什么都不要做，等哦，等有人来敲门。哎，我这里有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租？你要不要买？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信心就是要有行动，信心也是要有行动的哦，信心也是要去做的。好，所以妇人也是一样，他充满信心，可是他也不放慢，他就骑了驴子，他就去找这个以利沙，去找以利沙。妇人呢，对神人，也就是对神的信心非常大，他的态度呢，也做了证明，他有信心。另外呢，我们来看看他跟以利沙碰面的时候，他的苦闷。也表示出他的勇气，表露出他的勇气。妇人呢，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到那个时候，他就赶快，非常他的控制不住他的内心啊，抱住神人的脚。基哈西呢，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：“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”妇人说：“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”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妇人呢，她不是生气，她也不是怀疑，她呢只是心里愁苦，心里的那个苦闷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她是生气，如果她是抱怨神呢，她就不会来找以利沙了。好，所以他就是有信心，他可是他心里还是很愁苦，他的苦闷呢，促使这个妇人呢来找神人，他的苦闷呢，就是在要跟，就是从他的话可以表露出，他问以利沙，他说我没有求过你要一个儿子，是你自己要给我一个儿子的，现在你给我儿子了，可是儿子却死了。我跟你讲过不要欺哄我，就是好像我们说的不要玩我这样子，好，不要捉弄我，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是这样的问法，他不是在骂以利沙啊。所以另外呢，我们看得出他的坚定。第29节，以利沙呢就吩咐他的仆人基哈西说：“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；人若向你问安，也不要回答。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”孩子的母亲说 ：“OK， 在这里呢，以利沙就赶快派他的仆人说：‘你去做把我的杖，他的那个木棍啊，放在这个孩子脸上，让他治好他，还是让他复活这样子。’他没有讲好。”可是呢孩子的母亲却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。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妇人跟以利沙说我要你去的意思，因为儿子是你给我的，那么要他复活呢，我要你亲手去，你当面去治好他。他说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不去呢我也不会离开你，我会留在这里直到你去为止。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看得出这个妇人的坚定，妇人的坚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祷告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啊祷告一两天罢了，然后又没有看到事情发生，又没有看到诶还没有找到新的地方搬啊，然后就不祷告了，这样就是不坚定，不坚定哦。所以甚至祷告呢也要坚定，要坚持，要神呢啊来答复我们，要神呢帮助我们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得出妇人很坚定要这个以利沙去帮他。再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妇人呢他有另外一个优良的这个性格，就是他充满信心，他充满信心。故事接着呢就是看到这个基哈西呢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。基哈西呢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没有醒过来，就是说以利沙失败了，以利沙失败了，哎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基哈西失败了，基哈西呢无法使孩子复活。还好呢以利沙也跟来了。可是在这里呢从这个基哈西的经验我们要看出，就是有时候呢不同事情的发生呢，尤其是初始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利，不利。可是呢这不是说神失败了、哦、千万不要说神失败了。有时候事情的不利呢有很多原因，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，有可能我们祷告的不够，神要我们继续的祷告，种种的原因。可是唯一不可能的原因就是神失败了，因为神是万能的，神是全能的，他不可能会失败的。所以这样一件小事呢，基哈西无法使孩子复活呢，不是说神失败了，而是有另外一件事要发生了，将有另外一件事要发生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呢要忍耐，要学习忍耐。有时候呢事情的苦难的经验中呢不要摔倒、哦啊、不成功继续的祷告，不成功继续的倚靠顺服主。彼得呢也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有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暂时而已。叫你们的信心呢，为什么要有这些忧愁呢？就是要叫你们的信心呢，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啊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，得着这个称赞、荣耀还有尊贵。所以一切的试验呢都是有一个目的的，就是要使到你更加纯洁。好，基哈西的失败呢就是让妇人能见证呢以利沙伟大的资源。我们就看到以利沙进来了，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。他首先做一件事，做什么呢？祈祷。他便祈祷耶和华。注意，这就是以利沙首先所做的一件事，而基哈西刚才他没有做到。所以呢我们也能要跟他学习，跟以利沙学习，当我们遇到什么困苦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祈祷。祈祷很有用，祈祷呢就是能让神给我们智慧要做什么。祈祷呢就是跟神说，我把我现在的苦交托给你。所以祈祷很重要，凡事呢什么情况呢都要先祈祷。以利沙的导师啊，他的前辈啊，以利亚也是一样，也是一位祷告的人。雅各书就记载说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呢是大有功效的，祈祷很有用的哦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 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产生土产。哦，以利亚也是一位祷告的人士，所以祷告呢，也是每位基督徒最好的资源。紧接着呢，我们就看到奇迹了，孩子的复活。第34节，上床，这个以利沙上床敷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既敷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。然后他下来，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，又上去敷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，就睁开眼睛了。很奇妙啊，这不是一种什么医法啊，所以是以利沙神给他的一种教导啊，命令他去做的一种做法。好，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孩子就这样复活了，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孩子会打了七个喷嚏，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主要的就是孩子复活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不是从昏迷中苏醒，是死后再次活来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妇人的反应。妇人的反应，以利沙叫几哈西说，你叫这苏恋的女人来，于是叫了她来。以利沙说，将你儿子抱起来。妇人就进来，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，抱起他儿子出去了。妇人呢，见到儿子复活了，当然喜出望外，当然非常非常开心。神回答了他的祈求，他也不忘了报答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便跪在地上，表现出他对以利沙，也当然对神的尊重，还有感激，还有对神的崇拜。之后呢，他抱起儿子就出去了。好，这大户的妇人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要这个角色。而且刚才我说到了，之前呢，故事的前半段呢，他还不是母亲，可是他已经展现出一些优良的性格条件。他做了母亲之后没有改变，他的信心、他的智慧、他的力量还是一样，而且呢，能让他做一位好母亲。同样的，作为母亲的，今天作为母亲的女士呢，也是一样。要怎么样做一位好母亲呢？要怎么样做一位好信徒呢？就是要有一些优良的条件，信心啊，忠诚啊，这个依靠啊，等等，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条件。这大富的富人呢，他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需要，从中显现了超大的信心，也因此经验到一个伟大的神迹。我们在生活上也是一样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这个极大的需要，可是呢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什么样的暴风雨呢，都无法难倒我们。所以神呢，神是一样的，神是不会变的，他的全能呢，告诉我们，无论什么事情呢，只要神决心去做呢，他都必能成就。只要我们对神的信心呢，不变，坚定，不动摇，他呢，必然会给我们答复。好，有可能不是马上答复，有可能是一个月或者一年或者甚至十年后的答复，可是他一定会答复。有可能呢，神甚至不会在这世上呢，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答复，不可能。有时候呢，是等到我们去了天堂，他才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好，可是呢，他值得我们依靠，只要我们肯依靠顺服他呢，最终呢一定会得福。最终一定会得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像妇人一样说什么呢？平安无事。妇人呢，拥有这些优良性格，是做个好母亲具备 是所应具备的成分。这世界所提升的伟大妈妈呢，我介绍的时候就说到是那些有受过高教育啦、职业女强人啦、等等，对吗？在当今的社会，被提倡为一个很好的妈妈是什么妈妈？是能够在职场上做一位成功的女强人，回家又可以做一个好妈妈的那位，好。可是不是，是圣经里的好妈妈不是这样的好妈妈。圣经里的好妈妈就是有这个优良性格的好母亲。如果你还未得救呢，那么首先呢要做到的不是培养这些优良性格，而是呢要信耶稣。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，圣灵在你心里工作，才能够产生出这些优良的性格条件。而如果你已经得救了呢，我们也能从圣经学到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意思就是说，得救之后呢，我们还是必须靠信心呢才能够得胜，就是在生活里呢才能够得到胜利。无论呢是属灵里的新生命啊，或者克服难题啊什么啊，都是要靠信心，因为靠信心呢才能够得胜。好，讲到就到此为止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